世界、哦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7月8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主题热滚滚，小滚滚啊，脱英公投
啊。其实我是因为脱英公投，我在差不多那个公投举行前的那个一个月有讲过那个、那个公投的来龙去脉。
是。
那现在呢，6月23号这个公投已经举行完成了。然后至少公投结果已经出来了。
嗯，
然后到底长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老实说，现在还是未定之天。我们只知道说呢，它马上的效应啊，英镑马上急跌啊，然后呢，英国的物价蠢蠢欲动。
是，
你要知道，在英格兰的话哈，支持脱英的事实上都是有很多是这个比较这个经济状况比较不好人家、
嗯、
所以这个马上的效应是马上打击到这些人这样子哈、
嗯、
然后呢在英国的话呢，马上有很多企业投资可能会裹足不前这样子，因为英国的未来，至少说经济的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感哈。然后呢，英国这几年呢，因为受益于说一来英语是一个通用语言哈，然后那个英国又在欧盟里面，所以有非常多的跨国公司，它的这个欧盟总部是设在伦敦的。
是。
举例来说，李嘉诚的那个长实啊，或者说美国各大这个投资银行，他们的欧盟总部都设在那个伦敦啊、
嗯、
或者甚至说像汇丰他的全球总部也设在伦敦
哈。
那现在呢，这些把他们的欧盟总部迁到巴黎跟法兰克福，现在就是未定之天了、
嗯、
因为现在都在等说英国到底会跟欧盟谈出什么样的条件，而且怎么个谈法，因为毕竟没有潜力。那时候在赞成脱欧的这些人一直想说，诶，我们会跟那个挪威一样，可以跟挪威一样，就算跟挪威一样的话哈，我会说这些人啊，当初骗选民说我们脱欧不会有任何损失，这些人哈，我会觉得就算要跟挪威一样的话，你可能就是你讲话就是太碰轰了。为什么？你跟挪威一样的话，首先你就是必须一定要答应劳工的自由移动。
嗯
啊，就是说那个挪威跟欧盟之间，虽然挪威并不是欧盟的一份子，可是挪威呢，欧盟的人要到进挪威是不用检查，是不用那个检查护照的，那就一定要让你进去这样子哈。所以呢，英国现在其实这次很多人反对这个那个留在欧盟里面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说移民太多了，变成说他们自己不能掌控自己的国界。你如果是走挪威模式的话，你也不能掌控你的国界啊哈。所以我说这还是最好的状况，因为如果是挪威最好的状况的话，至少说你们的贸易条件等于留在欧盟里面，
嗯，
好，只是说要欧盟大家讨论出来的很多条件，这个讨论出来的话是你挪威不能参加的哦，因为你不在欧盟里嘛，
哈。
可是呢，我们因为既然你要享受这个欧盟共同市场的好处，那你就要挪威就要这个同意大家开出来的条件。英国最有可能就是这个状况而已，等于是说，不只是说他还要继续遵守一些欧盟的他们最受不了的一些条件，而且他们还不能参与讨论，
嗯，
哈，这个还是最好的状况。啊，那比较坏的状况的话呢，最坏的状况就是说，你马上就是完全不能进入欧盟共同市场啊，完全你跟欧盟之间的贸易条件变成就是 WTO 规范了而已啊。那当然中间还有各式各样的中间地带，那现在就要看说欧盟里面那些政治领袖怎么看这个英国这次脱欧。
哎、
哦，那现在呢？当然最生的这个最气欧、最气英国的呢，是法国的当权派，就是社会派、社会主义、社会党啊、哦。法国的现在法国呢，最怕的是说下一次选举，因为法国大选是2017就要举办下一次选举，然后呢，来势汹汹的就是那个民族阵线，因为民族阵线在法国也是最讨厌欧盟的，
嗯
啊、哦，然后呢，法国呢。 的那个社会党呢，非常非常不希望说这次脱欧，英国脱欧成功，给那个勒邦哈，就是那个国族主义，那个法国那个民族阵线，在加油添火。因为现在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候选人，就是那个 Marine Le Pen 啊，就是那个他爸爸就是那个非常丑的，然后法国的那个新纳粹的那个人啊，认为那个纳粹的那个做的那个种族屠杀只是。不算是一个真实也没那么了不起的那个人。然后现在是这个人的女儿，明年的法国大选是一定会进入第二轮的。
嗯。
啊。然后呢，大家的猜测是到时候左派啊右派啊为了不让勒邦当选总统，大家会忍痛团结支持一个中间偏右的人。可是现在很难讲哈、所以呢我说那个法国一定会希望说，我不管怎么样，反正我要给英国最严格最严格最严格的条件，以儆效尤，这样子让大家的其他的那个欧盟其他国家不要再想要脱欧这样子、然后呢比较对英国这次比较友善的是北欧国家跟荷兰。啊，然后呢，德国呢，虽然说德国是在中间，梅克尔基本上也是认为要给英国一个惩罚性的条件，
嗯，
啊，不过呢，是的确是有可能说英国这个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整个欧盟区的这个经济。那我要说台湾会不会受影响哈？这要看说是欧元跟英镑这次下跌的时候会不会也在催人民币下一次也跟着急贬、然后人民币如果再贬的话，当然亚洲货币都会跟着再贬嘛，哈，对我们影响的话顶多就这样而已。要不然说英国脱欧应该就是一个他们地区性的一个影响，只是到这个欧洲地区受最大影响的就是英国哈。可是我这次要讲的是整个公投这件事情，
嗯
啊，因为刚好台湾现在有声音说，
那你会提到苏格兰跟北爱可能会寻求脱离英国吗？
这个我
也是公投的一个主要的、
这个结尾我一定会讲哈、那个因为讲到苏格兰的话，我们就要讲台湾的一些独派人士最热衷的统独公投这样子、所以这个结尾一定会讲这个啊。好，那现在就是说呢，欧洲目前哦，我们说短期这个英国脱欧这个公投过了，英镑急跌，物价蠢蠢欲动啊。那现在呢啊，然后又有苏格兰跟爱尔兰现在又一直讲说我们要脱英，我们要脱英，所以现在这个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这个联合王国，现在未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了嘛。所以英国现在是经济跟政治这两方面的前景都混沌不明。现在就是马上的效果是这样子哈，关于英国十年后会怎么样，大家都各种可能性都有了。十年后英国会怎么样？会不会再有一次入欧公投呢？啊，那时候爱尔兰跟苏格兰还在英国吗？还在联合王国吗？啊，那时候的这个英国在全世界的那个这个经济实力排名会掉到第几名？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啊。那现在我们就要来回想这个公投，这么烂的公投是怎么来的？这个公投呢，一开始是2013年那个首相卡麦隆呢，在那个2013年1月他在伦敦的彭博总部的一次演讲、提出的这个构想啊、这个通常我们讲那个演讲叫 Bloomberg Speech 啊，原来是他在那次演讲提出了说，我们英国在欧盟里面我们得到条件是的确不够好，所以请大家给我一个机会，我来跟欧盟谈完之后，我会把这个结果，我跟欧盟谈好的结果，请大家来公投来决定，那大家来决定啊，这个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留在欧盟里面啊。然后好，我要这么说啊，2013年1月他提这个构想的时候，就是他那时候信心满满要去跟欧盟谈的时候，那个时候欧洲还没有难民危机、那个时候那个去年那个让全世界很紧张那个希腊的那个纾困危机也还没出现、那个时候 ISIS 还没建国、所以他那时候在宣布这个构想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变数。可是呢，当他后来去跟欧盟谈这个什么英国要怎么样有要在欧盟里面取得什么样例外的条件的时候呢，这些事情已经都发生了。
嗯，
英国那个欧盟的其他人就觉得你烦死了，我们现在
时不我与，
我们现在烦恼的事情还不够多吗？为什么你还一直来讲说我要给你糖果这样子？所以当然他没有像他想的2013年1月的时候他想的投到了一个那么好的条件、所以呢他是一个在2013年1月自己呢在演讲的时候也在那里讲说，哎呀，我也没那么喜欢欧盟，我也觉得欧盟给英国很多限制，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好好发展的。
他那个时候的发言是针对那些个想要脱欧的人，他甚至是觉得 这个发言本身是一个笼络性的。
好，我先这么说哈，我先这么说哈，这个就要回复来讲说，在80年代开始哈，特别那个开始那时候还是欧洲共同市场啊，那大家在讨论说要欧洲要更进一步整合的时候哈，保守派里面的一派柴契尔夫人就一直是最反对的啊。那后来呢？1989年、90、91啊，因为呢那个柏林围墙倒塌，所以呢那个突然大家想到说，我们要用一个要有一个超国家的一个组织来限制将来可能会变得很可怕的这个德国的势力，所以呢大家才想说，诶，欧盟的这个后来这个欧式整个整合成欧盟啊，是跟因应了柏林围墙倒塌，所以呢在英国保守派里面呢，反对欧盟的声音才变小。反对欧盟的声音变小是这样，要不然其实在欧洲在保守派里面，在柴契尔夫人的时候，那的确是有一支认为说欧洲要更整合，那是一个乌托邦的梦想，违反这个民主违反自由的原则啊。可是呢在卡麦隆提出这个欧盟公投脱欧公投的构想，这2013年1月之前啊，真的嚷着要脱欧的事实上只占保守派保守党的国会议员的三分之一。工党已经不讲要脱欧了，要不然在70年代之前最反对这个加入欧式的是工党，可是工党在这个80年代啊这个90年代啊发现哇好多我们要做的这些改革，国内的工作条件的改这些劳工条件的改革
必须依赖欧盟的，
都是要欧盟来给我们加规则，所以呢工党认为自己是欧盟的受益者，所以呢工党现在是非常赞成留在欧盟的。好，那至于北爱为什么说是赞成留在欧盟呢？因为北爱是一个农业的地区，所以它是欧盟的受益者，因为欧盟会发农业补贴这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个在英国还有一个一天到晚喊着要脱欧的政党，就是英国国会英国独立党。英国独立党呢是15年的大选国会大选他们只得到12.6%的选票的哦，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党那样子哈。然后呢，现在我说呢，今天呢，当年卡麦隆提出那个公投构想的时候，因为他是希望说让那个保守党那个三分之一的那个国会议员闭嘴，不要再跟我吵了，我给你公，你要公投就给你公投这样子。然后呢，卡麦隆那时候想的是说，我虽然不喜欢欧盟，可是我认为我有办法去谈到很好的条件，所以他那时候是一心相信脱欧不会过的。虽然他也为了他的保守党的这个议员啊，或为了保守党的选民，他也常常在演讲的时候讲了各式各样的批评那个欧盟的话，要不然他是从来不想要脱欧的啊。那现在呢，为什么当年说他一提出2013年1月他一提出这个公投的构想的时候呢，他党内很多大脑就骂他说，你这个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件提议，为什么？第一，你连去跟欧盟谈都还没谈，你要谈什么？你要公投什么？你都还不知道，哈！而且你等于是掌握在别人手里，哈！那你干嘛？你干嘛就说宣布你要公投嘞？啊！那再来还有一个原因哈，是每次的英国的国会大选，一般的英国人除了投给独立党那12%的人之外，一般的英国人根本就不关心脱不脱欧。因为一直要脱欧的就是那个保守党的那个三分之一而已。那你现在呢突然说诶我要来用这个公投，那等于就是打开那个潘朵拉的盒子。因为一般的民众从前在大选的时候关心的是经济啊，是就业啊，是教育啊。那这次你等于是设一个专门题目的公投，让大家来专注来想这个题目，本来不关心的都变成关心的。那从前那些不关心的人你完全没有办法掌控他这次要投向哪一边。所以呢卡麦隆在2013年1月提出那个构想的时候，那时候党内的大佬就骂他说，你这个是会打开潘朵拉的盒子。可是呢卡麦隆其实他去跟欧盟谈的时候，他一直认为他信心满满。反正呢就是特别是那个去年这个苏格兰脱要独立的那个公投失败的时候，卡麦隆就变得又更信心满满的。所以呢这个他完全没有想到说他这个6-23的结果是他当初完全没有想到的。好，然后可是我说呢，如果说真的英国看如果说经济的这个受了几年的打击，然后如果真的说爱尔兰跟苏格兰因为这件事情而真的要脱离联合王国的话，那卡麦隆的历史定位就很确定了嘛。 啊，他就是分解，他就是分解联合王国的罪人嘛。啊，他当年绝对没有想到，因为卡麦隆，像卡麦隆这样的人，他一定觉得说，那个，因为没有人会去讨厌联合王国，真正在讨厌联合王国在英国里面就是苏格兰独立那批人而已啊。然后现在呢是，如果说真的啊，这个因为这个公投结果，然后苏格兰北爱尔兰真的独立了啊，那我就说那卡麦隆就是变成历史罪人。可是呢，我要说，我刚刚那个分析结果，我觉得他有活该的成分。
嗯，
哎，因为那个公投是没必要提的啊。那现在我们就来讲说，以他来说啊，他只是说，哎，党内真的有那么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给我压力，那我就是顺应他们的意思而已啊。可是以我们来看的话，那个叫做你党内管理的问题，
嗯，
你是党内纷争啊，因为除了你们那批人外，外面没有人在关心这件事。嗯、我说外面关心的话，只有独立党的 12% 的那个选民而已嘛，哈。
但是独立党的 12% 啊，我一直想问，跟民国保守党内的保守势力的那三分之一加起来。本身的确是构成一个能够威胁到这个卡麦隆执政的力量。
党内那三分之一并没有说要挟说你不让我公投我就要去另外成立一个党。就他们就是吵吵闹闹而已。好、那这次选举出来是这样子，独立党人齁、那是 12% 当然是一定是赞成脱欧嘛。嗯、你如果看那个选票结果，你会发现英格兰一大堆很富有的选区。好，就是都是有钱人啊，也高受很多教育的哈、他们就是那种传统的保守派的那个选区哈、也有很多人的确是赞成脱欧、反对的就是伦敦，因为伦敦他们要赚的是那个整个欧盟的钱哈、然后呢，这些赞成就是保守党赞成脱欧的，跟那个独立党赞成脱欧的理由是完全不一样的。保守党赞成脱欧的理由是所谓柴契尔夫人的理由，
嗯，
就是为了民主。为了人民主权，为了自由，为了英国是一个海上，我们是属于大海而不是属于一个大陆，这样子，这是他们的保守党的理由啊。而且他们还认为说我们脱欧了，我们可以更自由的去跟全世界，像美国，他们还可以来加入 TPP， 现在 TPP 会不会谈成都还不知道嘛，因为美国现在是两党的总统候选人看起来都不是很，都对 PTT 都冷冷的嘛、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来加入 TPP， 他们也可以去跟印度签，他们可以去跟恢复跟大英国协的贸易、他们可以去跟中国也签个贸易协定，这是保守派的那些赞成脱欧人的那个理的算盘哈。
那独立党的理由呢？
独立党理由就是他们讨厌移民，他们讨厌穆斯林、然后他们认为移民抢了他们的工作这样子哈。那这是独立党的理由，所以有一个那个保守党那边是满口民主啊、自由啊，那独立党那边就是仇外仇外哈、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讲说，其实这个公投我会给他定性说，他讲清楚就是一个卡麦隆的领导力不佳，把党内纷争拿来。党外解决，这是我给他的定义哈。那而且呢，他是去豪赌国家的未来，
是
他在事前他信心太大了，他想到说工党那些人都会帮他、现在问题是说，第一，工党的选战呢，因为他们不想跟保守党的人站在一起，因为他们就会觉得有碍他的选票，所以工党呢，其实在宣传那个留欧的好处，说宣传那个工党那边的那个宣传一直冷冷的，这是为什么？这次呢，工党的支持者其实是大量去投脱欧那一票的，哈、这是为什么？这次工党要求他们的党魁下台。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7月8号星期五，今天 Joy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脱欧公投。
好，那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英国的公投的来历了。
对，卡麦隆，那我说卡麦隆发动这个公投啊、我会觉得说，哎，他就是有一个自私的原因。那也你讲清楚，就是你无能领导这个保守党啊、然后呢，他是去拿那个英国的未来、国家未来去豪赌哈、那我现在要举说，卡麦隆在这方面并不是特例，拿公投来豪赌国家未来的，其实最近还有一个例子，就是15年7月，大家记忆犹新的，一定还有希腊的公投。是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去跟欧盟谈好一个纾困方案的时候，跟欧盟都谈好了， 回去雅典突然宣布说这个跟欧盟谈好的那个纾困方案要给全民公投、
啊、
那这个欧盟那时候全世界都气死了嘛，因为这个你这个公投结果会马上变成说这个希腊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欧元的未来会怎么样不知道，这个是有可能是全球性的经济事件的哈。然后呢那次、哦、齐普拉斯他豪赌的不只是希腊还有全球经济的未来、
嗯、
那为什么说他会提这个公投呢？他说呢他去跟欧盟谈到这个纾困条件、啊也必须要有人民同意，因为到时候呢如果要重新谈判的话他需要民意来做谈判的后盾，这是他当年的说法。
嗯，
啊，那我要说哈，因为齐普拉斯当年会选上，在这个差不多那这件事情的七个月前才选上这个希腊总理，他的说法就一直是尊节是在欧洲欧盟要求希腊的那个尊节方案是羞辱，是羞辱，他就一直在强调这个、嗯、他一直强调这个说法。
他这就是动员民粹的力量。
好，所以呢，他认为说呢，要让他意思就是说要用希腊。用公投的结果来反抗这个羞辱、
嗯、
啊，意思就这样子。他好，有的做公投说不行，不接受这个纾困方案的话，他还要再回去跟欧盟谈啊。那我要说这件事情的荒谬在哪里哈、啊？
嗯，
啊，你要对民意负责啊，就你来跟债权国谈这个纾困案嘛，你要对民意负责啊？难道跟你谈的那些债权国的领袖就不用对民意负责吗？
啊，
你债权国哦、啊，就是我借钱给你，我怎么可能同意你？跟我谈好了，条件都谈好了，然后你回去了，你回家了，突然你来通知我，诶，我单方面的，我要跟你讲，我刚刚跟你讲的都不算，这样子，债权国怎么去可以可能去同意说负债国单方面的修改偿债条件嘛？所以呢，公投啊，当然这个希腊就给了这个公投非常大的这个结果，就是非常大的一声不接受啊、
嗯
哦，所以呢，齐普拉斯马上就带着这个高民意的支持 ，74% 的支持回来跟。欧盟谈的、哦、然后呢他认为这个叫做那个要领导人民反抗尊节带给希腊的羞辱、
哦嗯、
可是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是欧盟说上次那个条件你不要是不是，好，那我们重新谈，欧盟这次就呢为了要惩罚他给希腊更严苛的条件、
嗯、
意思就是说你不发动公投则已，你发动这个公投你带给了希腊人民更大的羞辱，
哎
哎，这就是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就是他发这个公投啊，他就是一个豪赌的性的公投啊，这个公投是没有必要的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再来讲这个英国这次的脱欧公投啊、
嗯。
我刚刚有讲说，卡麦隆要办这个公投，并不是迎合独立党的理念，他是要迎合他自己的党内保守党内哈、啊、最鼓吹这个脱欧公投的啊这些人的理念，是这些保守党内这些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给他要求的嘛哈、
啊嗯。
那这些人其实是受柴契尔夫人的影响，因为柴契尔夫人当年在80年代的时候就一直很反对欧洲共同市场在扩大他的那个政治整合功能哈、啊。然后呢，其实很讽刺的一点，事实上这是欧洲，这是英国的第二次脱欧公投，这是第二次，上一次是1975、
哦、
上一次是1975那时候也是英国这个第一次的全国性的公投的时候、嗯、那个时候柴契尔夫人刚刚选上保守党的党魁，
是
他那个时候最反对这个公投，
嗯哼，
哦，他那个时候不是反对说要不要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他是反对
用公投形式来决
定，他是反对公投本身、嗯，为什么呢？他认为公投是煽动家跟独裁者的工具，
哦、
这是柴契尔夫人当年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对柴契尔的这个整代的政治人物来说，整代的欧洲政治人物来说，对他们来说，年轻的时候非常重要的记忆。就是希特勒跟穆索里尼举行过的公投、
uh-huh.
嘿，这是为什么说，因为当年的这个法西斯党，意大利法西斯党跟德国纳粹党要扩张自己的这个把自己的权力扩张到包山包海，其实都是透过公投、
嗯、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那个把公投看成煽动家跟独裁者的工具，并不是柴契尔夫人，也是欧洲的民主国家一整代政治人物都这么想、
嗯、
这也是为什么在瑞士以外的欧洲民主国家，在战后几十年，大家都不喜欢办公投，
嗯、不喜欢启动这个，
不喜欢启动这个机制。
但是瑞士作为一个例外的，常常以公投来解决国内重要的政策的取向，这也是很有趣的。
这个有一个历史，这个瑞士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哈。虽然这个瑞士开始会用这个国家用全民公投来决定国家大事，那是1848年这个他们这个的宪法之后哈。可是有个原因跟他们中世纪的一个传统有关啊。 这个我们知道中世纪啊的打仗是骑士骑马拿着长枪打仗嘛，马战嘛哈。然后在那个时候啊，骑马跟全身盔甲啊，必须要有人供养你，你才有办法作为那个战士的阶级，因为养马还有那些盔甲都很昂贵嘛。所以呢，在欧洲啊，在中世纪的时候啊，本来是只有封建领主，而且是受农民供养的骑士，他们的工作。战争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不工作，他们唯一的工作就平时在那里比武啦、练武啦，然后打仗是靠他们。可是他们那种战法呢，到了瑞士哈是行不通的，因为瑞士它是那几个它的那几个山谷，阿尔卑斯山谷，它是兵家要冲，战争要冲，所以它本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骑士打到那里的话，那个马战呢，碰到那个瑞士全村村民。大家拿着很长的长枪，而且组成了一种瑞士方阵，哈，骑士是打不过去的，哈。那这种瑞士方阵的打法，你可以发现，第一，它不需要盔甲，它不需要骑马，啊，而且呢，它依靠就是全民团结。
是，
所以这种方阵战法呢，它会变成说，让这些地方的居民每个人都会使用武器嘛，每个人都是瑞士的那个人人皆兵，所以呢，它会有一种贵贱平等的社会出现。然后是在那个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瑞士的那些这个山谷里面的小村，就在那个13世纪开始有最早开始有全民集会，都在一个露天的地方集会，而且要决定什么大事的时候，人人用举手的方式来表决，
也就是人人一票，票票等值，
票票等值。所以瑞士是因为他们的战争，而且因为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中世纪后来呢，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啊、欧洲啊各个地方打仗都使用瑞士武士，因为瑞士的有名一点就是他们很会打仗。虽然我们今天想到瑞士就想到说瑞士爱好
永久中立国和平的，
在中世纪末期一直到文艺复兴，他们是瑞士是佣兵大国。那为什么？然后为什么佣兵大国又跟公投有关呢？因为全村决定要去帮谁打仗，就是用公投决定的。哦，这次我们帮威尼斯打仗，哦，这次我们来帮法国打仗。所以公投跟这个瑞士的特殊的中世纪的历史，是跟它的地理条件有关。然后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中世纪的这个传统时候，所以1848年之后，因为他们也被法国侵略之后，又再重新建国组织一个他们的宪政国家的时候，他们的宪法除了超美国的宪法之外，他们还认为说，因为我们是骄傲的瑞士人，所以我们要保留我们光荣的公投传统。所以瑞士的这个公投跟别国不一样，是这样子来的啊。然后现在我们又来讲美国的例子。美国建国的时候，哈，建国先贤全部很讨厌公投。
这也很有趣。所以美国不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在政治上有重大争议的时候，都要回头去问一件事情，就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它如何是一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是，就是说
它的建国的精神。
它建国先贤没有任何例外，大家是都反对直接民主的。这原因很简单嘛，因为他们是那些杰弗逊啊、麦迪森那些人，他们是熟读希腊罗马的嘛。他们一想到直接民主，他们就马上想到雅典处死苏格拉底啊。然后呢，联邦论反对公投的有一篇文章，就是联邦论第10篇哦，作者就是第四任总统麦迪逊哈。他意思是说，直接民主它一定会强害少数权益，而且它一定会造成社会撕裂。所以我们如果看这次英国的公投结果的话，这个撕裂就很明显嘛。年轻世代跟老人之间，那个伦敦跟英格兰的其他地区之间，还有英格兰跟北爱跟苏格兰之间，都有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因为那麦迪逊当年的警告就是说，公投只是会造成社会更大的撕裂而已哈。那为什么公投一定会造成社会更大的撕裂？因为它少掉了那个审议的过程。你如果是议会民主的话，你说 A， 我说 B 啊，然后呢，虽然 A 跟 B 有少数，有的票数比较多，有的票数比较少，可是我们可以审议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折中的方案，所以可以把那个撕裂、那个裂痕弄到最少。好，所以这是美国的建国先贤认为议会民主优于直接民主的这个最重要的原因。那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美国什么后来也变成那么多公投？
对啊，美国人不是也发动了很多嘛？那又怎么解释呢？就是违反了他们的独立建国的精神嘛。
我爱六十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7月8号星期五 Joy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脱欧公投从 英国的脱欧公投到刚才提到的瑞士，或者是那么多公投，还有美国。
现在美国有一大堆公投了哈，因为我记得台湾在上一次有那个公投大辩论的时候，有人讲说美国那么是民主国家，也没有全国性的公投啊。我要说美国没有全国性的公投，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是联邦。可是美国现在全州性的或者说都市型的本土的一个一地方的公投。多得不得了，你现在在加州，如果说你在今年年底投票的话，那假设你是一个伯克莱的居民，你可能全州性的公投可能就要20几个，伯克莱的那个属于的那个郡的公投可能在10个，那伯克莱城市本身的公投在5个这样子，所以呢你光投完那个，而且加州又是那种什么那个不是州长要选举而已，是连副州长啦、州务卿啦、教育委员啦，什么都要选的，所以那个你去在加州如果投一个票的话，你常常你得到的是不，你不是一张票，
是一本
，所以那其实大家可能进去只是要去投川普，而且他就乱勾了这样子哈。不过我们来讲说那个美国这些州的这些公投怎么来的哈？美国的公投哈是从这个拓荒西部开始啊，因为在拓荒西部的时代，像加州啊、奥瑞冈州这些地方哈。它地广人稀，它人太少了，而且它产，因为人少，所以没有什么产业。因为我们今天来想说，加州已经有国防产业啊，有高科技产业啊，有好莱坞啦。可是在20世纪初不是，20世纪初它根本没有什么产业，所以呢，它那时候唯一的产业独霸就是铁路，那个铁路巨子就是那个后来创办斯坦福大学的那个斯坦福，因为它是铁路是唯一的那个产业独霸，所以呢，铁路巨子讲清楚就是斯坦福哈。他那个时候啊，轻易的掌控了两大党，民主党跟共和党都被他掌控了，而且呢，那个法官也是他派的，所有的市长也都是必须要他指定的，议会都要听他的。是那个时候，这个加州人才认为说，代议政治没有办法来打破我们的这个政商利益，所以呢，加州那时候才有人想说，诶，我们来跟瑞士取经，我们来学习这个，我们反正我们这个议会啊，我们的政治啊，已经不可能改革了，我们来跟瑞士取经，我们来推公投。所以加州的公投是2011过的啊，1911的那个1911，他们那个时候州长就推了一个公投法，就那次就让他过了哈，然后哈。这个就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美国公投跟瑞士在哪里不一样了啊。瑞士那时候啊，抄了这个美国的宪法，那同时再补上他们传统的公投哈。他们认为说代议政治很好，可是因为我们还有很棒的公投传统，所以我们的公投可以补代议的不足哈。所以呢，他的公投设计呢，是他把公投呢设计成代议制的刹车或者加油器。就是说有一个他们很想要的法案，议会一直不提的话，我们提出来，可是我们提出一个版本的话，可以要进议会讨论，有没有，如果有更好版本出来的话，这个虽然联署过了，我们公投就不办了。或者说议会讨论说什么东西的话，那议会不太确定，不知道人民想法有没有跟我们一样，所以呢我们给人民公投啊，就是复决哈、这叫做是补代议制不足的公投
啊。
可是美国的这个公投，我说一下，一开始他是为了反抗铁路多拉斯，所以他一开始的公投设计就是为了对抗代议制啊。真正什么样的差别呢？差别就是说，只要联署门槛过了，马上就举行。所以现在我们在看这个6月7月，就是联署啦，然后这个经过这个一个选举委员会审核后，我们就看到哇，加州啊或那几州已经今年11月已经要有都有几十项公投要出来了，就是说它并没有经过一个议会审议过程了哈。所以呢，这个在加我是举加州为例哈，这个就有一些很大的笑话出来了哈。只要是在美国2008金融危机来的时候，金融海啸来的时候啊，财政最惨的州不是最穷的州哦，因为事实上那些州都一点都不穷，最爱公投的州财政会最惨。
哦，这个很有趣，可以解释一下。
加州啦、亚利桑那州啦、奥瑞冈啊，因为这些州啊哈，像加州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娱乐科技国防产业的全球重镇嘛哈，可是呢它的加州曾经有一度是发不出薪的啊，公务员没有办法领到薪水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的选民已经透过公投 锁定，他们不是增加什么支出，他们就是锁定某一个支出哦，没我的我的什么什么不能少于年度预算的几分之几，我的哪一项哪一项不能少于年度预算的几分之几，那就是说已经锁定了这个锁定了某些支出，用公投锁定，感觉他好像没有增加政府支出，可是他是锁定的哈、哦，所以等到说收政府的收支不行的时候，那一定要增加很多很紧急的预算嘛，马上那些没有被锁定的项目就。告穷了，就告穷了哈、啊。所以呢，这些最爱公投的州都是财政最弱的州。
嗯、
虽然他们的州里面呢、啊，产业发达不得了哈、啊。那再来呢，这些州啊，修宪的门槛也低得不得了啊。我举个例，我们知道联邦宪法，美国联邦宪法是1789年过的嘛，那现在200多年了嘛，总共目前的美国的联邦修宪案就27次而已。
嗯，
好、啊。然后呢1911年加州的公投法修过之后，目前105年以来加州的修宪就 修他们加州宪法的修宪案已经500多个了。500多个了。那什么样的修宪案呢？例如说还有斯坦福大学 的校地不能被征税这种的，这个也算是他们的一个修宪案之一。啊、然后再来呢啊，这个哈公投的这个头号缺失哈，那其实这是英国公美国式公投的头号缺失，这是英国公投也有，就是你就有正反两种选项。
嗯，
好，那个我刚刚讲了嘛，那时候正反两种选项的话，你不能做复杂思考嘛，
嗯、
所以选民到头来就是只能够情感投票嘛。那像是这次英国的情感最重要的情感就是对移民的恐惧这样子哈。
哎、嗯，你刚刚讲到了美国式的公投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就是对抗代议制。
对抗。
对抗代议制。这个跟那种复决式的，也就是支援或者是补充原先在像瑞士啊的这个在议会上的不足是完全不同的。
对，它是对抗的，所以常常美国在公投大州最爱公投州也常常会让他们的法令彼此矛盾，而且常常
凸显那个法令之间的矛盾。
对，而且同时同一次公投的啊，可能同时又要增加哪里的支出，同时又要减哪里哪里的税、嗯、啊，那就变成说两者是
矛盾的，
是矛盾的、
嗯。
然后呢，台湾有很多支持公投的说法哈、啊，是说公投可以这个对抗这个金权游戏哈、嗯啊。然后如果我们现在看瑞士跟美国的例子哈、啊，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瑞士跟美国现在都有很。蓬勃的公投产业、
嗯
啊、你在瑞士也好在美国也好、啊、路上在给你收集联署书啊，在给你发文宣的、啊嗯、那个都是特殊的政治顾问公司、啊、所以呢不要说是美国那些公投都是有钱就可以发动、啊
嗯、
在瑞士啊，已经有一个过世的超市大亨也非常喜欢花钱来发动公投，因为对他来说他有超市嘛，所以他就在他门口问那个发联署书请人联署就好了嘛、嗯啊、
是。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呢，在美国常常有钱人发动公投已经是醉翁不之意不在酒了。
嗯，
这个阿诺斯瓦辛格啊，他在几年前他自己出了一本自传啊，他就讲说啊，他在选州长几年前，他在02年自己有发动一个教育课后辅导公投。那个重点并不是他很关心教育，重点是说他想要试水温，他想要、
啊、看看他能不能有影响力，
他想要来借由这个公投到处演讲，然后呢到处上电视，然后呢
变成一个
买一大堆
关心公共事务的人、
买一大堆那个广告，然后都用阿诺的这个身份、嗯、让大家觉得说诶、阿诺可以来从政，所以那个是他是为了要冲他自己的人气、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公投绑大选的状况在美国也非常严重、哦、现在呢这个只要是共和党想要增加自己的总统啊或国会议员的票数，他就绑一个跟道德有关的票的公投。2004年的时候，共和党为了要冲小布希的选票，在11州发动反同志婚姻的公投。
嗯，
好、哦，那并不是那些州有人真的要同志婚姻，或者说法院已经判同志婚姻过，纯、嗯、粹就是说他觉得只要是有这种公投，基督教徒全部都会出来投票，而且他们会冲高小布希的票数。那民主党现在也学乖了，如果说他们的选举的这个候选人有点危险的话，他们赶快来弄一个这个提高基本工资的公投、嗯、啊，所以两边都用公投绑大选。
对台湾应该也有一些联想。最后一分钟，
好，最后一分钟我要讲说，因为台湾最热衷公投的哈，常常是讲统独公投。
是，
我是要说哈，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统独这件事情可以用公投解决的。
嗯、
首先，魁北克的那个独立运动为什么这几年声音比较小？他们的统独公投不是一次，是两次。
嗯哼，
1980年一次。 哦，那次就统一的是打败了那个独立的，是几乎是60-40、然后呢公投之后那个独立的声音并没有消失，事实上是让独立的声音更悲愤，更要努力的来宣传，所以第二次是到1995，是1995独立的那派又输了，所以魁北克现在就没有再吵着要公投了。那这次那个英国脱欧的时候，苏格兰有说赶快有没有公投再来公投，为什么那个苏格兰的那个政党那个候选人说不急不急的，因为他们就是看魁北克的那个例子，因为做一次输了还可以，因为一次输的话去年他们输了哈，事实上苏格兰的独立的那个气势是更高涨的，大家更踊跃的去登记要去加入独立党的哈，所以反而是他们的那个基础反而是更强化了，他们想说如果再贸然发动第二次的话，又输的话他们就完了，所以他们
跟魁北克一样，
他们要好好来那个累积这个势力，所以我要说哪一天如果台湾发动统独公投，那不会是一次解决的事情，因为一次的话输的那一方一定会更悲愤，然后更要发展自己的势力，然后大家会更想要支持他。第二次最好是跟第一次的结果一样，跟魁北克一样，这个事情才可以结束。如果第二次刚好跟第一次正好相反的话，
社会会进一步撕裂，
它会更撕裂，而且会没完没了。所以要公投可以说解决统独这种事情，我是觉得可能性很小这样子。